但是如果你没有软体，然后你也没有拿到这个模组，那要怎么办呢？哈，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其实在 Google Map 里面有很多人，他会针对 Google Map 或 Google Earth， 他做很多的加挂东西嘛。那这个是有一个人写的一个人选模拟。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网页的左上角，它有勾选海拔高度的部分，全世界都能看。那在我们学校的网页里面哦，我们那个就是资讯老师还多写了一个小人体进去，就是你可以输入经纬度自动到达那个地方啊。那像在这个 Google Map 里面，你就是要慢慢找，慢慢找，把它放大缩小到那个所在的位置，你要找的那个位置啊。因为我现在用3G 网卡上网，所以速度可能会有点慢。好，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呢，在左上角这个地方，这边就0到14公尺可以选，所以任何地点都看得到。像刚刚我们这个模组里面只有台湾嘛，可是这里任何都市你都可以去看这样子哦。那各位老师自己先去看就好了。Sea Level 跟 Google Map 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它出来就会是这样一个画面，但是绝对不只有看台湾哦，全世界都可以。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哦，哈，那个资讯老师哦帮我做了这样子的画面。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就是这是荷兰啊，哈，荷兰的一个淹水模拟。那其实是从这里去截取出画面做出 flash 的，所以你任何都市都能做。那这个是几公尺呢？1公尺就 OK 了。1公尺这个国家就差不多一半，1/3都是比较，那再2公尺大概就没了这样。所以就是你任何世界各大都市，像上海也是一个标的啊，各位老师都可以从刚刚的 Sea Level 那个地方去看。好，这个就是淹水模拟的部分啊。好，这是顺道广告一下我们学校的 logo。 那为什么顺道广告一下呢？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说学软体啊，或学更多东西真的是很有用。那我很推荐各位老师学美工软体，是一定要学一个美工软体来用，而且它真的会帮助你，就不管做什么东西，像各位看到的现在这个 PowerPoint 的画面，都是用美工软体做的啊，做好转出成 JPG 档，再把它输入进来这样，所以你可以自己做很多的事情。如果学会一个美工软体的话，像那个 Illustrator 是一个嘛 ，Procreate 是一个啊这样，那这是因为它可以处理向量。那我们一般都是学 Photo。Photoshop 都会背，那是那个影像的处理这样。可是如果我们在做地图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个向量，因为向量它会分，就像我们在 App 里面看到，它会分图层，它就一层，然后可以上上些下下这样搬移啊、叠合啊，或者是那管理也比较容易。好，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学一个向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受用。好，我们今年做完电脑会比赛哈，我们所有学生也都学会这个。都学会了美工软体，他们只花一节课就全部学会了，那玩得还比我更厉害，他们还更高干一点这样哈。好，再来是第三个部分哦，地理教学的虚拟实境哦。首先呢，我想跟各位介绍的是网络资源，再来是网络上有许多的一个素材这样子啊。那因为就是之前老师们提到的是这个虚拟经过部分，可是就是现在这个开起来又是一个问题这样。我觉得这个字蛮魔法的耶，这个 picture 这样子哈。如果你用这个字去搜寻的话，其实不管什么地点，你把它加上这个字啊，他们其实都做了这个虚拟实境，就是说我们就是让你在那个网络上导览去游览这个地方的这样子一个网页哦。几乎每个国家每个博物馆都做了，所以其实我常常带学生哦在上课的时候，像爸爸我们怎么能够不去看一下罗浮宫呢？好像去那个夹到意大利，然后的时候，我会带他们去看法拉利博物馆。然后法拉利博物馆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声音听起来有多美妙啊！就是顾老师知道吗？那个法拉利的声音，跟那种过去那种声音这样。而且我们还一起去看了法拉利的那个 shop， 那里面卖什么？我说各位同学没关系，也许我们这辈子要用一台法拉利有点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买一个法拉利的方向盘。好，那个方向盘跟一个脚踏板那个刹车哈，它是一个套组的哈，配合着游戏软体，你可以安装在你的墙壁上，配合游戏软体，你可以感受一下法拉利的那种方向盘跟脚踏板这样。 好，所以像各位老师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画面就是虚拟京都，因为我现在所有看到的数位化城市大概就是这个做的最好，那其他的都是比较属于动画型的这样。今天的速度我还算可以的。那我之前一直跟齐浩老师说到，这个不是 3D， 它是 4D， 因为它结合着时间变化。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说，我说各位同学没关系，我们今天就要到这个京都去玩了啊，这样子我们可以大家在里面散步，这样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子说，你就买到机票然后去到那个当地，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多。我们还会陆陆续续介绍。那我们这里呢可以到那个街景散步，它刚刚是它有的画面是空中俯瞰，那像这个画面是街景散步。我觉得现在只可惜一点啊，就是继续店里面都不能逛街。如果以后再厉害一点，我们进去逛一下之后还可以下单，订上网订购哈，这是太美妙了一点
哈。好，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呢，就是现在进入我们那个散步的画面哈。那速度还 OK， 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走走，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用那个警报滑鼠关系走有点歪歪倒的，
我们这样子好。
我知道各位老师一定也很想进去逛逛哈，可是进去之后就是撞进去而已，没有什么。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走得太快了一点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啊。那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开始切换哦，这里有个现代景观，这下面是昭和初期。就是同样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啊，那刚刚各位看到是现代景观嘛，那我们马上切换之后就会进入昭和的时候那个十字路口要怎么样。可是那个如果网络速度够快的话，它是会啪马上转过去的，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要再重新再那个汇流一次这样子。好，刚刚各位看到的高楼大厦现代的一个都市，我马上就要转成现在这样子了哈。这是昭和初期的时候，那底下有一个电车轨道，那一样的，比如说你很想知道说，哎，这栋建筑物在过去是这样，那现代是怎样子的话，你再进来这里，马上再切换进现代，你可以再回，就是回到刚刚说，哎，其他是怎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高楼大厦景观这样。那底下呢，它还有很多很多的选项哦。其实我蛮喜欢去小巷子里面逛，它的小巷子很有味道，而且我觉得日本最重要的是那个街道非常的干净，街道非景观非常整齐，非常干净这样。那可是你心里也会有点担心怎样，你知道吗？在小巷子逛的时候啊，那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就开摩托车就停在他家门门前这样，他就被拍起来，永久被拍起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在你家门口在那边，不过他应该把人涂掉了，如果刚好在家门前乘凉被拍起来，那世界各国人上网浏览的时候就一直会看见你这样子。好，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个街角，可是实际上到现代的时候已经都是陶公司啊，很大型的建筑物了。那这个要玩还真的可以玩很久了，各位老师自己再进来尝试一下，他你就打这关键字就可以了，就是 Virtual Tokyo 这样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就是我在找过去的时候发现这个超有趣的地方了。其实我真的觉得说，平常我们真的太忽略这些国家，就是爱沙尼亚。各位你想象不到爱沙尼亚，我根本就很少去讲到它的事情，对不对？好，可是呢，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啊，他们的市政府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导览页哈。那各位老师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是有这样的地图，看起来很古代，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个小人哈，那个小人你可以移动他走到任何地方去。那你移动小人的时候呢，旁边角落这个地方就有那个 view 就会改变。好，向各位老师看一下，我们现在人就站在这个有一个教堂的一个广场嘛，对不对？
那你看旁边这个视窗，它可以放大哦，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这个视窗显现就是你现在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往四周围看一遍360度环境的意思哈。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他在跑的时候，哎，各位老师可以看到，马上我们站在这个空的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环上四周围看一下，哎，我们就在那个塔林里面散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各位觉得说这个已经看腻了啊，好，这个广场四周围哦，看起来很多建筑都非常有特色啊，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在，那我们还可以把小人啊移到你的地方去，然后他马上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景色就改变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样子一个破电海三小的这个爱沙尼亚，我们平常可能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他的，他做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导览页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哦，这里是之前有一个老师分享的时候啊，就是看到的。那后来就是因为有些网页啊，它就很容易掉，对不对？有些好东西它就拿掉，真的是很小气这样。所以呢，为了不要让它拿掉，我们要赶快把它抓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哈，就是没有把这个。巴拉马蒂可能介绍就抓下来了。那课本里面有一张这样的图吗？这个一定要开声音的，不开声音实在太可惜了。首先呢，第一个画面，这个是很简单的运河的结构介绍而已，它的长宽高啊等等的。好，接下来我知道应该有蛮多老师看过这个运河画面还是哦，因为之前是有一个老师在一个会议上分享的，真的是太有趣了哈，声光效果都有。而且呢，我们也不用再费尽唇舌跟他讲什么放水啊，然后开门啊，干嘛的？那师傅老半天他也听不懂，因为那是太抽象了一点。然后那个门打开，还铿铿的一声这样子。嗯，每次学生都看目瞪口呆，嘴巴张开这样子。然后呢，我还会去巴拿马运河的官方网站，好，然后我们再配合着那个当场的实景，那还有历史建造照片，怎样挖运河那种历史照片。然后它有那个运河区的360度的那个照片导览等等，再配合上去，然后就非常的一个清楚了。好，再来是，当然我们只看一个角度不够啊，那我们要看它怎么通过这个运河的。好，所以他看他这个官方网站做的非常之棒啊，他有做这样子一个导览画面，所以我们刚刚除了这样子剖面看的话，还可以正面俯瞰，看他怎么通过加通过的。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郭老师讲的是，其实当时也就是费尽很多的时间啊，吼，一直在收集这些素材。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随时我要把主动抓起来都很快。这个是那个加拿大那个 Ice Hotel， 它网站里面它有它的广告片嘛，把广告片抓下来用的哈。那他就想说啊，在很多旅游杂志啊都介绍我的旅馆哦，好，然后我就给学生看说，你看英旅馆真是太特别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去住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有那么多旅行经验这样，但是也可以怀抱着梦想嘛哈。那其实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影集叫那个《红发安妮》那一片哦，
他那个影集名称我忘记叫什么，那他的被拍摄
亲
旧家人啊，那那个他的拍摄背景是爱德华王子岛，我很推荐大家去爱德华王子岛的旅游局，他其实每一个大家都会旅游局观光旅游局啊，他就做那个 slide show，哦，真的是如诗如花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值，那么好抓，所以没有抓下来哈。那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Ice Hotel， 它里面有很多活动，然后床也是冰的，那个酒吧也是冰的，你喝酒的杯子也是冰块这样子哦。然后是它又会办一些旅馆的什么看电影啊，或者是那个音乐会啊这些的。那不好意思哦，冬半年才开放。那其实如果你觉得说住这个很可怕的话，它其实是别馆。旅馆本身它自己就有一个区域嘛，一个正式旅馆区，然后这是它都办理的别馆而已了。然后你去办婚礼呀、啊、等等的这样，然后所以其实就是给学生感受到很多各地的一个风土民情这样子啊。好，最后呢，想跟各位老师分享的是哦，这应该有十年了哈、哦。很多年以来，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每天熬夜到十二点多，然后陆陆续续收集来的东西，这样。因为我都是包括你上课，真的有这么多年哈，那也一直在那个变化中这样子。好，那我想分，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把那个潜藏在每一刻东西都抽出来这样。首先呢，在天气跟气候这里的时候，我又找到这样的东西哦。我做包括我喜欢用超连接，因为我觉得课文的重点应该是它一连贯。那我们看看图片的时候，应该是要跳到那边看图片，看完再回到我们的重点内容。我不喜欢在中间插一张图片，然后把整个重点这个我们的文具有切割开来。所以我也会给各位老师看我怎样放啊。所以这些是作为超连接，那我需要很多的小 icon 来作为，我知道说我这里要按这个东西嘛，好，要提醒我自己注意嘛，所以天气嘛，我就会想说跟这个有关系的。那土壤跟植物这里我找到的是这个很可爱哦，土拨鼠啊，这样跑出来土壤的。好，然后植物的，它会那个圣诞树会闪亮亮的哦。哦，我看到真的是很棒，各位老师看一下。
哦，好赞！
那个瀑布居然会动，然后火山也会喷发哈。然后那个这个是什么？溶蚀地形哈，溶蚀地形它居然这样子融化，这样子掉，这样子掉。所以就是那时候花费很多时间找的。在人口的部分哈，当然找一些可爱的小人就可以了哈。那中国的部分，我曾经找到这个哦。这个是不会动，但是我觉得它很可爱，所以都把它抓起来。然后那个变脸哈，那很中国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图腾这样。然后那个在陆老师看到那个稻草人的脸哈，哇，是我的啦哈。然后当时因为很多是包的，看起来很漂亮这样。那在讲世界地理的时候，我找到什么哈？其实很多国旗都会动哦，很多国旗，像我上次在讲什么哪一个国家有的，陆老师知道吧？巴西的时候，你看有足球啊，讲非洲的时候用的这边啊那个豹，然后呢讲加拿大的时候就是枫叶树嘛，哦就会放旁边当我们的超连接的 icon。然后讲美国的时候，知道我们以前都能够叫美国大老鹰，对不对哈？所以那时候找到这样一只老鹰在飞。那另外呢，就是那个夏威夷的那个草裙舞啊哈，还有那个法国的鞋会动，在拉里拉扎的很多，那个像这个。石头木马的啦，就是好像就是会动的那种小爱童，早到就把它收集起来哦。各位老师记得吗？以前那小青蛙不用教，小青蛙不用教那个，然后再找一次小青蛙的。然后讲那个雪人，就是讲讲那个极地气候的时候会用雪人这样。然后这个我也很觉得很棒，因为这是学生老师本这样子哈，然后其实小小的。就是每个都用那个风，还会随风摇曳哦，然后花会慢慢的打开这样子，放一排就很壮观。我就在表格里放一排啊。其实每个都用上的，就是从里面抽出来的啊，就是会讲，可能讲中国的时候用手的。好，那我实际给各位老师看我的 PowerPoint 画面，这是以前上课的时候用的。那我就会按我那个超连接出去一个图片，因为这边要开一个最大的图片，那边要开一个冰淇淋的图片这样。那像美国国旗会动，那时候讲帝国大厦的时候，也找了这个那个金刚哈在上面的一个电影海报这样。那讲黄土高原的时候，背景立刻换成黄土高原的味道，慢的。然后给各位老师看一下我超连接的方式哦，因为这边要讲一个东古地形，那我看到这个 icon 就知道我要超连接出去的。好，那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呢，我要回到提醒我自己回家嘛，好这样，所以这个家就有点抖这样，所以这是我自己超连接的方式，整理东西的方式。 然后再来是各位老师看到网页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啊，它的国旗做得非常的漂亮，五方形的一个圆形的这样，都可以慢慢搜集。那像比如说在这里，这是我讲那个澳洲纽西兰的时候的画面，我也找了国徽给他们看，因为我觉得这边国徽真的非常的特别哦。那另外我在，我等下推出来，我再给老师看哈。我每一个世界地里面，每一个国家都会听国歌。其实国歌也代表着音乐，也代表着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哈。像有的国家国歌听起来，我记得有的地位丢脸啊，就是国歌响起的时候，他居然在那边跳，就是在那边商场出球啊、出榜的时候，人家国歌响起，他居然开始跳舞了，他以为那个是圆舞曲之类的曲子这样。所以你就知道有些国歌它听起来真的蛮欢乐的啦。那像我们的国歌是听起来有点严肃的啦，那有些国歌像印度听起来就很繁畅的那种味道的国歌这样子，真的很有地方特色啊。然后也收集了很多的图片啊，像比如说这个，全都会说啊是什么是什么这样，很火热。我说在网上看到东西，就随手把它抓起来收集一下。那讲到欧洲的时候，我就画那种童话的古堡式的这种画面这样啊。好，那再来最后要跟各位老师分享的是哈，我想很多老师都会把一些的图表先剪下，或者是输出就贴上了。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东西是有点粗糙的。那我们在 Excel 这边，我跟各位老师讲，用剪下，一定要剪下，然后贴上，然后解散两次群组，它之后每一个小地方，全所有的数字，所有的它都可以拆开来。拆开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化它。所以同样的主题，各位老师看到这是英法产业全球跟日本跟全球的比较。那我们钱嘛，当然你就用钱币来表示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美化成这样。好，那再给各位老师看，这个是统计，这个是长条图。各位老师看我长条图，在 PowerPoint 可以做成什么样啊？
就是动画。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图表，是不是可以在视觉上，我们只能从视觉上来讲，是不是会比较吸引人呢？好，那就是今天的跟顾老师分享到这里。那我先把它打开来，我给顾老师先看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些东西，我还有时间，
有还有那两分钟。
好，就是这就是我搜集到的这个国歌哈，像比如说这边看一下，这边那个什么北海小英雄哈，我在那个讲北欧那边，我会给他们听北海小英雄哈。那在讲那个北非的时候，我会来听一下那个 Casablanca 北非野影的那个曲子这样。然后像讲南欧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听那些三大男高音的一个曲子。我们以后也把全本包去看我们这样啊，就是有就去体会一下当地的那种艺术的那种产出这样子啊。其实这样花了一个时间的哈，然后因为在有这样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哦，我自己还真的是把以前的东西都整理了一下哦，像比如说以前给他们看的，比如说我夫妻啊跟剪一小段啊等等，在那些课程的时候，那像那个各位老师，我像我们在讲埃及的时候讲一定讲金字塔，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进去看一看呢？像那个有一个网站还有说飞越金字塔，然后你要从哪个角度进去都行，然后我还可以走那个金字塔里面的墓道，这样子慢慢走进去这样，然后还可以上上下天花板看一遍，地板看一遍，老师之后我就绕一遍这样子哦。那就是都有非常非常多这种虚拟实境的一个资源。那我想就常学跟学生讲说，今天我们真的在悉尼，可是你就好像仿佛遨游全世界一样。谢谢。